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念佛啊，要从这个心里面往里面钻，这样的呢可以摄心啊，摄意根。如果这个佛号向外啊，就比较飘动啊，心气啊都会散，就会乱。所以要感觉这个佛号。念的时候它是往里面钻，你感觉到从意根里面出来啊，这样念佛它是比较集中啊。念佛的时候这个佛号呢字字分明啊，只剩下这六个字，剩下什么都没有了啊，这样的很愿意进入一心啊。念佛它不需要快，最重要的你要观察到字字清晰啊，如果每个字都能够观得到啊，六个字都落到心里面去，这样念佛，这样一生啊替你牵身。因为念佛号念得很散乱啊，妄想纷飞，或者是念佛的时候这个佛号啊比较散啊，所以念上一句不知道下一句，所以往往这个佛号不能够啊相续啊。我们念佛最好呢就是说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这样叫追顶念佛，就这个佛号追那个佛号啊，一个追一个，一个追一个啊，这样的呢就很愿意进入到三昧状态。所以佛号也不能念得太慢了，因为太慢了以后啊它拖，这一拖人心就会散，气就会散掉，心就散啊。所以佛号呢稍稍的啊，就加快一点，不要太慢了。这个人情虽可贵，这个礼义值千金啊，为了修正法，为了修正道，两者终可跑。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啊，世间的人讲人情讲礼义，所谓的人情啊，人就是人类啊，人有情呢、啊、这个情呢就是啊，这个父子啊，兄弟啊，这个夫妇啊，还有这个忠诚这些关系，他说这些包括朋友啊，还有这个兄弟姐妹啊，世间的这些情叫人情啊。人情啊，有缘起的话都是非常珍贵的，非常可贵啊。他说这个在这个世间来讲的话啊，这个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好伴侣，有一个好的眷属，都是多生多劫所修啊。这个我不修行哪来的这个珍贵的眷属呢啊。所以世间人对这些啊非常珍贵的一些眷属啊都是非常的珍惜啊，就像我们一样啊，碰到一些好朋友我们都很珍惜，特别人年纪越大啊，越感受到自己一些珍贵的朋友啊，都想到过去谁帮助谁，谁帮助谁啊，年纪越大想得越清晰，怎样去报恩。所以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人死啊其言见善啊，对恨的人真想对他说一声抱歉，对于这个好的人呢真想说声感谢，这是一般人死的时候都有这种善心出来。如果要是在没有事前，在没有死之前就能想到就好了，一般都是死的时候才想到这一点啊，不死他就是有怨恨在心啊。那君子报仇十年报啊，他这个就是恨某一个人啊。所以呢人生难得的就是啊，这些我们的眷属们在一起，这些眷属同时也让我们牵挂，也让我们忧患，让我们呢这个不能脱离。所以呢这个情太重了啊，就让我们呢这啊是这个念念不忘。所以我们六道轮回啊，就是有这些牵挂让我们放不下，所以呢导致于我们呢下一辈来投胎。所以我们为了修道 就要脱离这种情啊。这个礼义也是一样的啊，讲礼义就礼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是吧，礼就是讲仁讲义啊，讲智讲信，这个叫做礼，人要有礼节是吧。然后这礼节，人要讲礼节就指千金啊，非常贵重，人生最贵的就是礼节，人没有礼节再多的钱也是垃圾，人有礼节才显得高贵啊。所以人要有礼，人要知所谓人啊，这个义是什么呢？礼义嘛。义是什么呢？义就是知恩报恩，就是有恩必报，有债必还，就是说人家对你的有恩啊，你一定要报答他，包括天地父母亲人对你有恩啊，国头国家对你有恩，我一定要报答他啊，有恩必报，如果有债必还，你欠人家的债务啊，人家借钱给你，你就得要还别人，你不能够借债不还了，就不讲义气，就是吧。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呢，就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啊，仁义啊，礼义值千金。但是呢，这种报恩，你报我，我报你，报来报去的也没有期呀。所以对于一个修道的人来讲的话啊，讲般若空性啊，要讲实相，要求真理啊，我们不能够活在这个啊礼义上或者人情上啊，社会上的礼义或者人情，特别是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就是说什么金钱啊虽好贵是吧，爱情价更高啊，但这个金钱虽然是很美很好，它可以没有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但是呢也可以让我们堕落啊，为了钱我们可以连人都杀是吧。就是说钱啊，让我们呢这个有德行的这个心呢都变坏啊。所谓的价爱情价更高，说人为了爱情啊，这个刚刚谈恋爱结婚以后就变成天天吵架。之前一个爷爷大德说过，他说啊，谈恋爱的时候那是一时之好，哪个被日之恨呢，就是说一天之好，然后我们可能有一百天的恨，就是打架，就是打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爱情然后互相吵一辈子。然后说千家每个家庭呢都有这个怨恨啊，都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不一定好，仁义也是一样的，人情现在的人情都是以经济为标准的，就是说你钱多人家就看得起你，你钱不多人家就瞧不起你。所以这个人情就是也不是很贵了，就几乎是经济化啊，你要当官人家瞧得起你，当不当官人家对你歧视啊，有钱看得起你，没钱理都不理你。所以过去有钱人门槛都被人家踏破了啊，等你没有钱的时候你一个尊严都没有。就是说这个人情呢就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也比较虚假。所以我们在读莲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当时我做小和尚的时候我编个一般的朋友都是一些修道人啊，因为不捣蛋啦，谈着看经啦，然后做做围绕做做自可。哎，我变成很多人来参访我的时候都是一些修道人。然后呢我到了当家寺以后呢，天天管理寺庙的时候那些道人就离开了我了。然后来了一些呢什么人呢，都是求名利的人。官啊或者是商人啊或者是都是那些名利可，就是说就是在寺庙里可以看得到。何况世间的人呢，世间的很假的，就是说你有一点小小的名利的话就被人家都被人家看得起啊，没有名没有利益没人看得起你啊。所以礼义的话就变成也是变成这个变成价值观了。就是说这个啊，过去老子说孔子啊，他说你创造了礼义就让人虚伪，就是说 啊，人跟人之间，人生的时候不孝道，死的时候大高宴会，是吧？那时候什么呢？就是叫微善，虚微的善，叫微信啊，假仁假义啊，对人都是假的，就是说慢慢的就变成就仁义礼智信是培养微君子啊。所以就是说常常强调仁义礼智信基本上都是微君子啊，不真实的善。所以在老子啊骂他啊，所以这个人发的心呢，有一个人呢，他说孔子是道之者嘛，就是创造了仁义礼智信，加上礼义，然后使每个人都很虚伪，他就是道之者，他每天就扎了一个稻草啊把子，然后拿鞭子抽他，打孔子，打以后的真理嘴巴上流血，就是说人打了人这样的去偏，就用稻草扎了一个假人，然后用鞭子抽他，说是假道啊，假仁假义，培养了那么多的伪君子啊，说这是道之者啊，不宜学。所以他打就，但是打久了以后啊，真的会流血出来，那个稻草把人流血出来，也就告诉我们万物皆有理性的，就是说你扎一根稻草啊，它都会产生一些灵性出来啊。所以就说啊，这个万事万物皆有灵，皆有灵性啊，我们不管是情与无情、藤原俊治，它都是有灵性啊，不宜对他们有这个嗔恨啊，有这个不好的心态。他会那么说我们修行人的话，就应该离开这个虚伪的仁义啊，离开可怕的人情啊，更要离开这个让我们堕落的金钱啊，更要离开我们说虚假的这个什么爱情啊，它是让我们堕落，让这火把啊自烧自生啊，堆风茶料，堆风打火啊烧自身啊，堆风撒料破一身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世间的东西是俗人的这种念头，对我们修道的人，这些东西要全部抛掉啊，不要理他，放下。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就说这个啊，我这过去我常常讲的，就是说有几件事情呢，值得我们去啊，去观察啊，才会达到跟道是相应啊。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的圣人呢，不是一日一夜能够变成的，他通过前面的一些啊修行和善知识的诱导，或者对法上的观教，才能够产生这个。我们这个圣人的这些道行作为我们的古迹啊，就像我们镜子一样，如果没有因就讲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心中就没有反应。为什么呢？他们圣人做到的事情我不一定能做得到，那他为什么能做到呢？他前面是有因的啊。所以我常常讲，就说人呢分成五项啊，第一个呢就是人要有志，志气的志，就是我们讲有愿力，就是说人活在世上没有愿力，就像死狗一样啊，就是说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就没有方向车子，没有方向跑的车子一样啊，就像没有眼睛的人一样啊，你有脚没有眼睛往哪里跑呢？就是说人要有愿力，就是要方向，并且我们学佛的人这个方向要准确啊，修道的人嘛，这个方向没准确就麻烦了，是非常非常，就像那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卫星一样，就像我们非常准确的黑蛋图一样，却打得准，就是我们这个愿力啊，这个一讲智要准确啊。所以我们修行人要找到你自己一个准确的心，就是你到底或者是为了什么，你要想什么，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或者是啊，登家就是登家的说法，西家有西家的说法，你没有一个标准怎么行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把你的方向啊弄标准。所以你对师父啊，你一定要把他的思想非常标准、非常准确地纳入我们的心田。你对师父都糊里糊涂的，跟师父做了几十年，不知道师父的思想，那你这个志气又立在哪里呢？是吧？所以呢，这个跟师父做了几年以后，要知道师父一个准确的目标，一个准确的思想，一个准确的修行方法， 一个准确的一个中心点。你不能够糊里糊涂，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师父怎么修行，你师父讲话的意思是什么，都找不清楚，你到底跟着我干什么？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虽然在这个地方修行，看得起师父，跟师父在一块修行，但你要跟师父学习，你要觉得师父修得不好，或者师父讲的话有问题，但是你赶快去转移方向，你要找一个另外的师父，值得你学习的师父啊。因为不然这样你就浪费你的青春，浪费你的时间这样你对你没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呢，既然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找准师父他这个思想要找准，然后就像那个标靶一样打仗一炮打过去就马上就会落地开花，就结果你不能搞得到最后面人不人鬼不鬼就是你说你对师父不恭敬，对师父特别恭敬，那师父讲什么你不知道师父怎么修不知道，师父讲话的中心点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你跟着师父干嘛？就是说你心中没有一个标准，就是没有意志，没有志气就是说大家在学法的过程之中呢，也不断地看师父写的那些文章啦，写出来的那些东西要多看一看，找到一个中心点最起码不将完全记住住，起码的中心点你能抓得住你讲话出来八九不离十，就是说你打个八环也可以是吧，不讲你打中心十二环，打个八环九环四环都可以你不能打把它外面出了，你跟师父十年你发现你打八到外面出了，我们觉得可笑吗？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简单一问什么都不知道，很多居士跟师父住了已经十多年了，还问那师父讲什么都不知道，就在把在外面，师父拉着你手打靶子，天天拉着手里打靶，这样你瞄不准，你个八环七环都没有，还打了靶在外面出来，你不觉得很可笑吗？所以人家讲得很羞耻，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说人要有志气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明白就是说既然我们出家修道放下了爱情，也放下了人情，也放下了名利，是吧？放下了世间里对父母的孝道对于姊妹兄弟的照顾，是吧对世间的六亲眷属都放下来了，跟着师父你不能够浪费了这个青春，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是要把握这个方向所以基本上我们看看祖师的这个念头，祖师的书籍，然后听听师父讲法他说跟般若跟祖师们跟修道和解脱都会有关系有联系，那你就要按照这方向去修，想一想师父修三十年他找到这个方向或者找到这个根本，他说按照这个方法修行看看找到什么感觉，修修看看是什么感觉，你就会找到感觉，有了感觉以后你就会相续下去他是不一定说修行的方法他是没有固定性，或者吃饭或者走路或者睡觉或者念佛打坐，他说他思想是不变的，你用这个思想用这个中心点来在我们生活中来修行，不是说师父吃你也吃师父做你也做，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呢就变成麻烦了，你就变成固定了，也就是说把思想用在你的生活之中，因为师父讲法都常常把佛法用在生活之中，你关照一下发现找到诀窍，有了这个诀窍修行呢就很方便那第二个就是骨气，什么叫骨气呢？跟着一个师父学就不能够三心二意今天在登家明天在西家，就是没有骨气的人，没有骨气就像墙头草一样两边飞来飞去的，是吧？这边吹往这边倒，那边吹往那边倒，这样的人呢就是说很愿意被那些名利色给妥协就没有骨气，不能高风亮节，不能够沉思止终就是说跟了师父以后有止无终就是说往往做一件事情有了开头就没有结尾世间很多人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跳槽做几天就跑做几天，因为他没有 志气，没有根本。所以他上班的时候呢，家没有钱，没有钱就跳，没有钱跳槽，有的烦恼了就跳槽，为了小事就跳槽，因为他没有根本。所以呢，往往被外面的钱啊、名利啊、得势啊，或者人我是非啊，他马上就会跳。那你不停地跳槽吗？这样，所以你在班上老是跳槽，这样的人肯定不是什么上辈。跳槽习惯了以后，那任何公司都看不起你，并且你想在你身上就可以看得到，你是一个跳槽大王。就是说到哪个地方，人家一看到你就是一个不稳当的一个人，然后给人家感觉就是说，像过去新中心法的那个元英老人讲的，他说修行人呢，两种人是不能够去传法的哪两种人？一个呢到处拜师的人，一个呢是这个闻法不学的人。就是说到处去学法，但是从来不修还有一个呢到处拜师傅，好高骛远，就是拜了一个师傅说到哪里去问，哎，我拜了他为师，拜这个为师，但师傅的思想听都没听过，就到处拜师的人不足以教他。然后呢就光闻听而不修的人这样的人不足以传法。就是说不怕你老实不怕你有智慧，就怕你呢常常这个三心二意。所以人要有骨气，所谓的骨气的话，就是说为了法故可以放下一切恨爱悲这个欢离，任何一件事情人家吐口水到你脸上，为了道故我擦都不擦，就是把我推倒，为了道故我都懒得爬起来，我爬起来我怕你烦恼。所以他这个人有骨气我倒就倒在那个地方没有关系，但我心中有道，是吧？他是不有人把我推倒了，然后我就拍你的马屁了，是吧？然后我就跟着你跑了，是吧？就不因为某一些烦恼啦、得失是非呀，就跟人家转了。就说你这个非常坚固这个就叫做骨气，人要有骨气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人一定要有骨气，学法诚直道中一针见血一针到底，这个都是一种骨气的一种表现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人要简单不要把生活搞得太复杂不要把自己搞得太复杂。世间没有一件事情很难，一难一难。为什么呢？如果这个点远一的时候是非常有意义。只要你简单，你心简单了，所有事情都简单你心复杂了，所有事情都复杂。如果你心内非常，看到任何人都很复杂，所以呢不敢见面了，不敢讲话了，然后吞吞吐吐的，然后这个因为你心太复杂了，所以你看所有都复杂，环境都很复杂。一个简单的人见人呢，眼睛看到的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得到，人简单的人看人是很简单，在面前就像兔子跟兔子在一起，老鼠跟老鼠在一起，互相完了见面没有任何这个隔阂。太复杂的人是有隔阂的，就是很单纯的人，人之间见得很单纯。就是我们到西藏去，他眼睛盯着我眼睛盯着他，一点都不羞耻的感觉，就是那女孩子他也看着我看他脸上黑乎乎的，然后衣服穿得破破烂，他眼睛那个光很亮，然后呢这个非常的纯，他看着我也看着他，一点都不没有羞耻。那我们可以吗？觉得你眼睛盯着我盯着看，一下就不好意思了。这为什么不好意思？你心态复杂了，心态复杂不单纯才会这样。单纯的人可以眼睛看着的时候没有任何复杂的东西，是吧？所以你眼睛怕看我眼睛怕看你，为什么？太复杂了，不简单，就是因为不简单才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人跟人这一块是很单纯的，不要想得太复杂了自由自在了，就是就是说要学会简单化再复杂的东西也是很简单，因为越复杂就越复杂，是是非非什么都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叫格式化，人呢不要老是呢犹豫不决，这个会害死人的。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想断又断不掉，就是藕断丝连，过去的事情在忧患，未来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在牵挂，未来的事情在忧患，没得忧患我将来怎么样啦这个没饭吃怎么办啦，老了没人养怎么办啦，然后没有工资将来饿了怎么办啊 然后您老是想着老了病了没人照顾怎么办啦？就是说，像我看那个抖音里面的故事，他们谈恋爱，还谈坐在谈恋爱，哎，我俩很合适，然后谈了讲说我在哪里结婚了，然后养儿子了，然后儿子长大以后干什么了，然后考什么大学，可能到最后面谈一个死的问题，死了以后埋在哪？他说我一个要死在公墓里面，不，我要死在我的家里坟山上。他们为什么要到公墓里面？我们要死在这儿？那不行，他两个在争吵。和周围呢，哎呀，我两个三观不合，我俩合不成。就说人还没有生就谈到死，就说刚刚谈恋爱的，我想那个，我说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那是人生当下都没解决，就想着死后在哪里买，然后两个吵，一个要到公墓里去买，一个要到家那个山上去买，那个吵了半天，两个就认为我们。后来跑出来以后他说三观不合，为什么不合了？因为一个月他在公墓里买，一个月在家里在家坟上去买。那个媒婆大吃一惊，他说生结婚了没结了就谈死的问题嘛。所以我们老是牵挂忧患这些事情，这都是一种烦恼，是吧？所以这个忧患过去啊，过去无量劫的事情，你忧患不进来。就是说，你现在想一想，我爸爸，我父亲都已经死了20多年了。然后现在想一想，我父亲被哪个欺负了，然后我还没有报仇，然后呢，已经40-50年过去了，还咬牙切齿的，你这个忧患都可怕，是不是？就是说，常常在忧患过去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人要学会呢，各式的。不要老是犹豫不决、藕断丝连的这种状态是非常麻烦，要斩钉截铁的啊，敢于断，要相信第六感官，知道？我们第六感官是非常灵的，知道？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发现的第六感官呢，感觉到这个不行，那就不要干好了。就是说，你犹豫不决的时候，证明你在感官里面已经第六感官出现了。那问师父啊，我到底结婚不结婚啦？你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呢？我知道，就是你感第六感过就是不想的，知道吗？但是呢，后面呢，看到人家在谈恋爱，什么事情呢，又想起跟他怎么样？因为这个就是第七个犹豫不决的，等于是第六感官里面有一个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呢，第七感官呢是对外面的牵连上来的，所以要相信第六感官是对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很多事情一决定叫藕断丝连。不要老是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事情往往就是我修，师父你讲的这好，我明天开始修行吧，到了明天还有明天，为什么不是今天修行呢？非要到明天，现在修到，人修道的人是当下的事情，不能等到明天的，就说你现在就要观察这种观点啊。所以我们在观察道的时候，多看佛经呢，很多事情，人名利啊这些东西，虚假相、虚妄的相。我们要把它放下来不要去把这些东西非常虚妄的东西，名在哪里？你说你当了官，县长在哪里？还在眼睛里吗？还在耳朵、还在鼻子里？这不就名词吗？你在上班的时候傻乎乎的坐在办公室，是吧？人来人去的，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你说金钱放在银行，你能用了多少呢？都是虚妄的。你想的什么美女啊？不是一堆肉吗？你想的这个什么男子？不就是屁屁哭水一大锅脸吗？到老来的时候更可怕，知道？他死了以后，他那里人还爱他吗？然后，这个烂成一层一层的，看个金鞋石料，然后这个垃圾摆在那个地方，你喜欢吗？你不是爱他吗？你再去抱抱他再，知道？你就发现那个很脏的东西，不能就说你爱他，你就应该去抱他，为什么一点都不喜欢他了呢？这个时候捏着鼻子就跑了，是吧？你看有一个人，就是说。他非常爱他，后来因为他是国民党嘛，国民党你拿起枪毙他，把他枪毙了以后，他老婆非常爱他，结果呢叫他去认尸，他不敢去认为什么不敢认呢？因为他怕说他也是，因为说他是共叫什么国民党，他就是通棍的那个叫什么他就不敢去认。就说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应该是舍己生命去爱他，你怎么会不敢呢？还怕死吗？就是说你发现到一定的时候，那种东西都是假的，非常假，就是说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真实，都是非常虚假。 人情呢就像冰块淡薄于冰，就是你走在冰棍上面稍微一做到不好，冰就掉下去了，就是说这个很脆的，就像那个瓦上霜一样，人情就像瓦上霜一样，不能受一点点委屈，所以有人就是说啪啪啪的就断掉，然后全身冒血，痛苦万分，就不值得我们把生命运在这个非常虚假不真实的上面。你要悟道，你要看破看透它去修道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名利得失也放下来所以人要单从，要修会呢这各式各式化手机各式了以后它就会通人大脑子要各式一下，让自己有个决定的见解我学法了，我一定要认真学习，把这个认真两个字一定要拿出来我们叫认真，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认真。认真认则认命，真是真诚，我命不好没有关系，但是我真诚地对待它，这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吗？我做乞丐都没有关系，我认了，这是我的命，我愿意认它，怎么个死法我都认它，但是呢我很真诚地对待我这个命，我死我也对他真诚，就是啊。所以这个认真这两个字不是我们简单的认真学习不是这样的，知道？小孩子考不上大学那是他的命，但是呢没有关系的，你要真诚地对待你这个命就对了，知道？所以我们真正的把认真这两个字搞清楚了，你修行就很简单啊，还是真诚无怨无悔的，就是说我选择了出家，我无怨无悔，就是我真诚地对待我出家这件事情，即使我不成功我也要去真诚地对待它，是吧？就是说我嫌这条路我再苦我也要吃，你不能说我出家我有冤枉，是吧？我在家里面还可以跟妻子耳语金钱，然后耳语一大堂，在家里面我出家了一个孤单单的寂寞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多痛苦啊！既然你选择了出家这条路，你必须要选择孤独，选择寂寞，是吧？因为喜欢孤独，在孤独里面找到约情，在寂寞里面找到伴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想做世间的东西，你选择了这条路你必须要这样的走下去就是这人要有志气嘛，要骨气嘛，就是说你讲出家了你就必须要把这条路走得认真一点，真诚一点啊，认真。所以你不认也不行啊，你做乞丐的命不认他不痛苦吗？是吧？你想当皇帝，当不上皇帝不痛苦吗？这样，因为皇帝做乞丐他也做不了，是吧？所以这是说你做不到的事情，天天不认他，不认他不痛苦吗？人认命了不快乐，我们开心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会认他，人认命。所以慧理法师讲了，认命就是改命，就是说你一旦认了这个命，你的命即将改变，变成珍贵起来啊！如果你不认命，反而就得下贱。你的命越来越差，所以学会呢认命，你就会珍贵起来所以我们出家也是一样的，你没有当方丈的料，你不要去，你就好好的当个小沙弥，你认命了你就应该心甘情愿。有一个出家的妈妈，出家人，他出家了，他的妈妈来跟我聊天，他说你出家好啊，你出家可以当方丈，我那个孩子有什么用啊，出家了还是在做相当，这一年时间这个没有出息，他就感觉到非要当官了，当个方丈了，或者说举此一番这叫做出家有意思，他就感觉到的。那你这样的想的话那就麻烦了，是吧？就是说认命的人才显得很贵气，不认命的人他是反而显得很贱，知道？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要把握准确，不要一这个是什么了啊？大和尚坐在这个地方讲法，人家都说他好，所以好有面子，那不是名利心吗？那这样的名利心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你长在哪里啊？你活在人家的眼下，活在人家的嘴下。我坐在这个地方，大家讲我好，哎，我好有面子。那你是活着，你是为人家活着，还为自己活着呢？我这样的活着有意思吗？被人家讲我美，讲我好，讲我怎么样的，我好有面子。我难道我就活在人家心里吗？我就没有自己了吗？没有自己就变成奴隶了，那我不是人家的奴隶吗？他说我出家了做人家的奴隶，可是你做呢，你做一个沙弥啊，或者做一个一般的出家，可是认命，你有认命很贵气，你有贵气的话就不看人家的眼色，你就会当家做主，你是主人，你做了主人，我是做人，我是做人家的奴隶啊， 是吧？人说做奴隶好是做主人好呢？想一想就知道啊、哦，原来是主人好。就是说，这个你认准了，你懂得这个道理了，理上通了，你就会非常安心的去修行，知道？不要跟人家比，啊，人家能说会道那是人家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你有独立的性格，你有自己修行的方法，你有自我的人格，啊，你自己这样的去做就可以，啊，所以无怨无悔的去修行，所以这个六样事情，就是说，志气啊，啊，志气、骨气，啊，这个。人的志气、骨气，还有这个讲话啊，这个各式话啊，还有一个这个认真、真诚啊，无怨无悔啊，这几项，一个能做得好的话啊，这个你就会非常安心的去休息啊。而这里故事呢是这样的，在盛朝时代一周。啊，一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了解一下这位法师啊。啊，一个寺庙叫空慧寺啊，他一个法师呢叫做呢善系啊，康熙的系，慧系法师。这个自己呀喜欢一个人独住啊，他出家以后喜欢一个人等住，没有使者，就是没有人做他的使者啊，一般大和尚都有使者。他是一个寺庙就他一个人住，他就不需要使者了。日食一食出家，日食一食，这是佛教里面的这个优良的传统，就是说一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都是一食啊，日食一餐啊，叶树下一坐，在檐下一坐，或者在盖檐底下，在灯里面，在树底下打坐啊。我们想想过去的出家啊，何等自在啊，就是。一天就为一餐饭，我们为三餐饭，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年龄里面，三餐饭加上连在一块，感觉上了早殿以后呢，吃饭，吃完饭以后上一个殿，啊，念一下佛，回去以后呢，哎，再过一个小时又吃午饭，吃了午饭睡一下觉，上完殿又要吃饭，吃晚饭，吃了晚饭然后上了个殿睡觉，好像这个日子就这样的，为了吃饭或者。就说在我们五十岁这个年龄，就感觉到一天到晚都在吃饭的感觉，很满的，就是吃饭。然后呢，吃饭早饭怎么吃，中午饭怎么吃，多少钱，晚饭怎么吃，是一天到晚为了吃饭操劳啊。嗯，所以我们要搞一般人呢，为这个饭的事情很麻烦的，就是。如果要不吃早饭，哎，没事了吧？不吃晚饭，吃中午一餐，那我们就少很多的事情，是吧？但是我们吃早上、中上、晚上就很麻烦了。就吃饭这件事情呢，让人大伤脑筋，所以释迦牟尼就知道这个饭食啊，是为了修道的。可是呢，我们为了饭食，为了好吃，挺麻烦的。那我说佛陀为什么后来吃两餐呢？佛陀并没有吃两餐，他的弟子也没有吃两餐，但是有一个人吃了两餐，就是罗侯罗。那罗侯罗是佛子，佛陀的孩子，才七岁，啊。十多岁了，应该是十多岁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成道的时候，释迦牟尼出家七年以后，他就出生啊。后来在这个什么地方，他跟这个阿难正者几乎是差不多的岁数。为什么呢？因为阿难正者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出生的，阿难正者那个时候是一岁，是吧？那罗侯罗也是释迦牟尼佛出家七年以后出生的，证明罗侯罗跟阿难正者几乎是同年龄，他是同年龄的啊。那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成道以后六年以后才回到家乡。那这时阿难正者跟这个罗侯罗都是七八岁的孩子，是吧？七八岁的孩子。他说罗侯罗第一次出家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回到家乡时啊，罗侯罗跟他出家了，才七岁。而证明说这个 后来这个阿难尊者好像是后来出家的，而这个阿难尊者这个出家做佛陀的使者嘛，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个子他要吃两餐呢？因为小孩子不等吃，肚子饿了，要吃饭，所以佛陀开源吃两餐，同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佛陀福子，佛陀子，我们都是福子，就是给我们开源了，知道？就是福子嘛，我们不都是福的子嘛？既然是福子的话，就是说给罗诃罗开源，就是给后来的众生开源了。就是我们现在吃两餐是来自于罗诃罗的开源，知道吗？因为福子，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佛陀的弟子都可以吃两餐。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都吃一餐。所以早晨是天使嘛，中午是佛使嘛，晚上是恶鬼使。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晚上搞吃的东西都是跟恶鬼在一块吃饭。啊，恶鬼听到过去有佛的弟子啊，晚上拿个碗搞东西吃，搞得碗当当当的响。但是你又不吃啊，你也没有不吃啊，那个恶鬼在外面听到了，听到以后呢，就非常想吃。但是呢他又没有吃食，所以他吃的时候就是他就跑去，就是恶鬼去嗔恨心嘛，就是老是搞到屋子里面响呢，因为你在吃嘛，那个恶鬼也跑过来想吃嘛，但因为不给他吃嘛，他就搞完就乒乒乒的响，乒乒的响啊，所以搞得人不能安宁，不能休息。所以我们晚上很多人晚上吃东西啊偷偷的煮面条吃啊，然后说搞得我们这里好多鬼啊，老是在你捣乱，所以不是这个吵架就是那个吵架，都是鬼在你捣乱。所以晚上我们偷偷的吃饭了，会导致我们寺庙啊这个很多的小鬼在气沉很心。所以有以后我们寺庙里面有吵架，大家查一下看看哪个在吃晚饭，因为吃了晚饭让鬼趁沉很心，他就让我们寺庙里啊不安宁啊。所以晚上不要吃饭，是吧？所以这个不受人施，他说他住在房子里，他这个房内呢，他又不受人家的这个布施，常常自己可能就是说，这个自己种一点菜呀什么一类的东西啊。房内地上除了平常走的一条走进进出去的这条路有走迹之外，其他的地方都长了很多的青苔，啊，就是走路啊，就像走来走去的那条路之外，剩下两边都是青苔，就是说他走路都不会弯着走，就走那条路，他上来走过来走过去的，啊，教母就是说这个两头呢。啊，都堆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因为走往前走的时候就停了嘛，就前面堆了一堆灰，往这边走，这边呢一堆灰，啊，两边都有灰堆积起来了，就是这个人走多了以后，灰呀、啊、到前面两边堆积，就有一层灰存在啊，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人走，啊，没有做过的样子，他的衣服破烂不堪，啊，仅可遮风泄寒，冬天穿这个破旧的这个僧服啊，夏天呢，这个僧服不穿的时候呢，就挂在梁上啊，他那个房子上面一个梁上钉几个钉子，他夏天不穿的时候就挂在那个梁上。莫名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他很有修行呢，都来拜见他啊，他就在房子里给人家呢啊。房内向了，就站在房子内啊，房子就跑到房间里向他请教，向他请教啊。我心里想，要有愚钝来怎么办？那愚钝他不出来，这也不符合规律啊。啊，所以这个可能有时候也会开始出来走一走，不然的话愚钝来不方便啊。不过过去愚钝来请教的人比较少，是吧？都是小教，他怎么圣早时代永远都是小教。他不可能一个人跑过来请教大师，但是大师非常慈祥，和也可亲，你谆谆善导，才能讲法给他们听。有时来往人多， 就没办法接待。有些人呢要等几天才能够跟他见面，就是想见他的人呢要等几天才能够见他一面。所以大师也是非常好，虽然在这个山里面不接受别人的供养啊什么，但是呢他会常常纯纯诱导于尊生学佛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人，我看到世间很多这样的出家人，真正的有道心呢，他就说自己搞一个茅棚，自己苦修道，但是对别人家修行人呢特别热情，人家供养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觉得你对他磕头，哎，不要磕不要磕，不接受人家的供养，不接受别人的礼拜，然后见人来呢又乐意跟他讲佛法，真心的跟人家讲，不像我们还接受人家拿钱给我们还是接了是吧，接受供养，然后人家礼拜啊，这个还接受别人的礼拜，但是他不接受别人的礼拜，也不接受别人的供养，人家不吃给他，他都不要，自己搞一块地种一种，就是，所以人家亲教他就纯纯诱导法给他听，这样的人呢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得，就是说这样的人可以，我可以说应该找不到了，没有这样，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给钱给我，我不要，或者说那是很难的，就是说这个供养，按照我们情理上说不过去啊，你供养我，供养我不要这个钱。如果我一个人住茅棚，有时可能也能做得到。我想一想，我要借了人家钱，钱多了以后，人家强盗扑过来把我杀了怎么办？我应该是不借为好，因为一个人住在深山老林里面，一个人住在，你常常接受人家的供养，人家不把你杀掉。就是我们住在那个佛法寺，佛法一个师傅呢，他一住寺庙呢，他就在寺庙的计划去个做一个大寺庙，做一个大寺庙，他做寺庙，他其实没钱。后来有一个人就感觉到他有钱，是吧？后来因为那个茅棚是我住的，知道吗？我住了一年没有问题的。前面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修大自然功的，被人家用一个锄头给他钉死了。钉死以后，我也不知道住在那个地方，人家都不敢住，我怕他住着，因为我没见到，我不知道他死在哪里。他住了一年，后来我走了，他那个人叫慧明，叫普明法师吧，就住在那地方，还没住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他就计划人家建寺庙，就有一天晚上被人家用这个刀给砍死了。然后他也没钱，你没钱就不要讲建寺庙的，就是你要建寺庙讲给柱子听嘛，柱子好拿供养给他们，就是因为你为了钱，你没有钱也被人家杀了，何况你有钱了。所以住小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说很多这个要修会要给人家整体来说我们出家还是最好不要住小庙，因为现在修行的人呢，这个强盗也很多啊，到处都流氓地痞很多，不小心就把你杀了。也就是说我们都住在城里面比较安全一点啊。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这个知足常乐的这么一个意思啊。南无阿弥陀佛。